是丈夫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
爱护妻子就是男人当尽的本分。
良友圣经学院呈现
刘心角
爱妻密语。
浪漫到老，李子曰。最怕的就是被称为老夫老妻了，那似乎就是浪漫的贬义，表示一切平庸的俨然日常的一周周而复始。然后不晓得哪天老伴会虚弱地告诉我，我累了，从此就陷入永恒的死寂，浪漫就在平庸中慢慢消解，直到消散。可是我还是困惑，许多夫妻都是平淡如水，有的可悲的只剩下亲情，那年轻时的爱情不晓得哪个时间渐渐的淡去了，那平淡如水的夫妻可以视为浪漫吗？浪漫是一种常在的感觉，如果两人常常在一起却不感到他在，浪漫就正在平庸中死去。曾经有一位中年女性，我和太太去探望她的时候，她已经是癌症晚期了，瘦骨嶙峋的卧在白色病床上，他刚打过了一支强力的吗啡针，暂时止住那比死还要痛苦的痛楚。他看起来精神很好，还坐了起来。他告诉我们，与丈夫结婚40年来，这半年是最浪漫的。我们夫妻凝望着他，等他进一步告诉我们为何危在旦夕反而感到浪漫呢？过去健康时不是更多浪漫吗？他一脸幸福，虽然脸色苍白，口唇枯萎，但他拉着床边的丈夫的手让我感动，那手是红润的，整个身体最具血气的地方。他说，过去半年来 Bill 一直陪伴我旁边，他把工作放下，一步也没离开过，有时我们说话，有时安静，感觉他常常在身边，就像以前谈恋爱那样。这说出来的浪漫像文艺电影中最后告别前的片段，蕴含着无限的感慨和让人心疼的幸福。那次以后，我们夫妻俩似乎更珍惜不用一方躺在病床上的那种生离死别的浪漫。原来能够在一起不是必然的，当看为必然时，爱情就变得平常，甚至平常到忘了爱情的存在那样，那是可悲的，就像当下的人把生命看为必然那般。没有比看生命像空气那样自然而然的更可悲了。浪漫当然不是爱情的全部，但浪漫是爱情的水源，没有浪漫，爱情会仿佛花朵一样，像逝去水分而凋谢。同一个道理，倘若水分过多了，就会泛滥，花朵也被淹死。天天浪漫也实在付不起，若是我每天回家都给妻子带着相同的艺术花，妻子第一次打开门见到就会表示惊喜，感觉好浪漫， 第二天还是有些浪漫，第三天慢慢习惯了，第四天就只是一句谢谢，第五天就只剩下把花放好的动作，第六天妻子会告诉我不要再浪费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浪漫还是需要刻意经营的，不然爱情就容易变得必然。我们说好每周至少浪漫一次，性爱也是浪漫啊。不过我们先说语言的浪漫，因为没有语言的浪漫，性爱就纯粹是身体的事。于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尽管我们忙碌服侍，但我们夫妻俩一定在服侍的日程表里安排一个上午或一整天，那可能是非常偶尔的，卸下任何教会的工作，尤其那些让我们挂心的人与事，两人一起享受一段精心时刻。其实我和妻子都不是阳光型的人，即使精心时刻也只是一起逛逛书店，看看电影，泡在咖啡馆里，但我喜欢这样。感谢神，我的妻子也喜欢。我们有时说话，有时安静，但常常感觉到他总在身边，无时无刻地聆听着你，陪伴着你。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常在的浪漫。有时明明说好彼此都不谈论教会那些永远没完没了的繁琐人事，但说着说着我们就把很多服侍人与事的苦与日、忧虑和满足、难过和慰藉等都吐槽一轮了。除了浪漫，也是我们相互的治疗吧。目前我们的生活都有所变化，孩子不再到日常的学校去上课，留在家里进行在家学校的教育，这样我们就与孩子24小时形影相随了。坦白说，他们的形影相随确实是我们浪漫的破坏，每天都围绕他们而活。刚开始的时候实在辛苦，既是老师又是家长，加上我们并非全职从事在家教育的人，还要兼顾宣教的工作啊。除了忍耐和盼望，很难生出浪漫来。有时难免夫妻俩都会相互埋怨，每天忙碌着琐碎的事，尤其孩子的声音总是萦绕耳边，那本来是可爱的声音太吵了，就是噪音。那天可以抛下孩子一阵，哪怕一个小时也好，也是一种对浪漫的拯救了。可是刚来到这个城市，就只有我们一家四口相依为命，唯有等着哪天认识人多了，就有望可以抛下孩子。现在就暂时是四个人的浪漫吧。有时孩子偶尔爆发的语言确实叫我们心甜，夜染人静时，孩子睡觉以后，我们还是珍惜这样片刻的浪漫，虽然很累。朋友送了个按摩器来，涂上精油，整个房间瞬时变得芬芳和松弛。这个时候我们彼此按摩，然后再聊聊，有时就睡了，有时我们还能在疲惫中一起祷告。后来另一位朋友也从遥远的地方寄来了一部面包机，妻子从此爱上了制作面包，她每晚都花一点时间看看食谱，于是每个早上都有一个特别的面包，全麦的、五谷的、蔓越莓的、核桃的、牛奶的等等。每早起来 妻子切开丰富又饱满的面包，再喝一杯咖啡，就是一种简单的幸福了。我会特别感谢妻子，这面包好吃，这咖啡好喝。换作以前，我会藏在心里含蓄的感谢，但没有表达的感谢会沉默生活里，慢慢的成为必然。正如我们没有向神表达感恩那样，这样一个夜深人静的片刻，以及一个温暖的早上，原来也能浪漫。
你是我谷中的谷，肉中的肉，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身边。见主面，或贫穷，
或富足，
或忧愁，
或喜乐，
靠着加力量的主，我们凡事都能合为一。